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一头顶着天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之上。不止这两个人，还有许多的信徒，从人的眼光看来，他们的境遇未必能够使他们得到这种启示，可是事实上，他们都曾经看见天上有门为他们开了。许多被痛苦的铁链束缚在钉塔上的长期受苦的人，许多孤单的旅客，许多被繁杂的事物所缠累的人们，都曾经看见过天上的门为他们打开了。可是这是要有条件的，我们要看见天上的门打开，必须知道怎么样生活在灵里，必须有一颗清洁顺服的心，必须像保罗一样的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等到我们把神当作一切的一切的时候，等到我们一举一动都蒙神喜悦的时候，天上的门自然也会为我们打开了。6月29号，民数记13章33节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，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的确，他们看见了亚纳族人，但是加勒和约书亚所看见的却只是神。怀疑害怕的人说，我们不能上去，但是相信神的却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在属灵的意义上，亚纳族人是代表艰难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们都能够看见有亚纳族人，在我们的家庭里、教会里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，甚至在我们自己心里，都有亚纳族人。我们必须战胜他们，否则他们就会像以色列人所说的迦南地的亚纳族人一样，吞吃了我们。有信心的人敢说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我们可以吞吃他们，吞吃了他们以后，我们会变得更强壮了。事实是这样，除非我们有战胜的信心，否则便会被他们吞吃。让我们有加勒和约书亚的信心，来专心仰望神，神必定会顾念我们一切的困难。只在我们敬忠的时候，才会遇见亚纳族人。我们看见，当以色列人预备前进的时候，才有亚纳族人出现；当他们回转往旷野去的时候，就没有了。保罗，他往罗马去传道的时候，照人看来，大能的神一定要祝福他一路平安，脱离一切仇敌和风雨的侵害。可是事实却正相反，保罗遭尽了犹太人的迫害和海上狂风大浪的摧残。一切地面上和阴间所有的攻击，最后总算蒙了拯救，能够扶着一块破损的船板飘到了米利大岛。这拯救也仅仅是免得他葬身在鱼的肚子里。难道说全能的神就是这样的吗？是的，正是这样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，当他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时候，立刻就有猛烈的征战发生。这种征战是永无止息的，可是他每次依靠主的力量，在凡事上都得胜而有余。保罗描写这段经历的字句非常生动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，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保罗的奋斗是多么持久，多么费力啊！这几节圣经在原文里更有力量，中文、英文都很难把它翻译得完全。这里有五幅连贯的图画，在第一幅画里，我们看见许许多多仇敌从四面挤着进来，却不能够把他压伤，因为天上的使者替他澄清了一条走道，让他过去。找字面直接翻译的话，应该翻译作我们四面被挤压却不被压伤。在第二幅图画里，我们看见他四面的出路完全被封闭住了，可是他仍然能够走出去，因为有神的光指示他当走的路径。更正本译作是心里困惑却不致绝望。罗德罕译得更近于原文，没有路却不是没有侧路。在第三幅图画里，我们看见有一个仇敌紧紧地追着他，同时仍然有护卫的神站在他旁边，所以他并不孤单。我们在采用罗德罕的译文时，被追逐却不被丢弃。第四幅图画更要生动活泼了，仇敌已经追上了他，打了他，并且将他打倒了，但是他所受的却不是致命的伤，他能够再从地上爬起来。这里也可以翻译作击倒的却不致被征服。这些图画一幅一幅的过去，现在到了第五幅，死亡临到了他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但是他不能被死亡克服，因为他借着耶稣的生活着主自己的生命。为什么有许多人得不到这样的医治呢？原因是为了我们总希望不用奋斗就得到医治，当我们的征战赢得久长一些，我们就会有沮丧而投降了。我们该知道，在神那里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容易得到的，天上是没有廉价的物品，因着给我们的救恩，神不得不割弃他最宝贵的独生子。凡是有价值的东西，渐渐都是需要代价的。艰难是造就我们信心和品性的工具。从前摩西看见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，我们正像那荆棘一样，虽然魔鬼不停地向我们浇上冷水，在我们后面却立着一位浇油的天使，不停地在天上燃料，使我们的火光永不熄灭。亲爱的朋友，只要你肯信靠坚持，不允许仇敌来克服你，你是不会失败的。6月30号，约伯记4章16节，那灵停住，我却不能变其形状，有影像在我眼前，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。20年前，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书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《平安》，里面的信息是说，神在我里面最深的地方等待着与我谈话，只要我愿意安静下来，就可以听见他的声音。我想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所以我就开始安静下来。我一开始并有一阵很吵闹的声音送到我耳朵里来，有的是从外面来的，有的是从里面来的，成天的叫喊吵得我除了这些闹声以外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。这些闹声里头有的是我自己的声音，我自己的疑问，甚至有我的祷告夹在里面，有的是撒旦的控告 和外面的喧嚷，各方面似乎都有声音拉我推我，大声地招呼我，真是叫我十分的不平安，好像我不能不去听他们，不能不去回答他们。可是神对我说，要安静，要知道我是神。不一会儿，我的思潮又转到了明天，明天的事，明天的卦里。神又对我说，要安静。我尽力地把我的耳朵塞起来，不让他去听到任何声音。不久，别的声音全部停止了。我就觉得在我里面最深的地方，有一种微小的声音开始发生了。那声音充满了温柔、能力和安慰。我听着听着，从这微小的声音里，神答复了我一切所要问的。这声音竟成了一切智慧和知识的泉源。如果我们的灵常常这样浸在复活的主的生命，我们在工作或者生活当中，便会像在一个阴凉夜晚里一朵吸满了露水的花一样的新鲜。但是我们不能希望在风雨之夜找得到露水，照样我们也不能希望在纷扰的心绪里找到神的声音。7月1号，路加福音1章45节，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。路加福音1章20节，到了时候，这话必然应验。亨利·马太说，当我们四面的出路都被封了起来，对于神的应许也产生了疑问的时候，就该想到神的应许是不能不应验的。因为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神的永久信实使圣经中的应许又宝贵又极大。人的应许常常是一无价值的，许多毁约使人心碎，可是神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向他的孩子失过一次信。7月2号，箴言4章12节，你行走脚步必不至狭窄。神从来不替我们预先建筑一架信心的桥梁来等着我们经过，必须等我们走到那里他才为我们开路。如果他先替我们建筑好了，那就不能称作信心的桥梁了。眼见不能算作信心。一个花园大门旁边有一种出口的小门，当我们走进了门的时候，它是一点都不会变动的。我们在它旁边站立一天，也仍旧不会见它打开一点。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往前走过去，门上的机轮经过人体的推动就会向左转动，这样便给我们一个出口。走信心的道路也是如此，无论我们的拦阻是江河是铜门是高山，我们只要大着胆子向前走去就是了。如果是一道江河，当我们脚一跨进水里的时候，江河便会变为干地。如果是一扇铜门，当我们向前推进的时候，铜门便会自动开启。如果是一座高山，当我们奋勇前进的时候，高山便会倒入海中。朋友，您的道路上现在有没有什么东西在拦阻你前进呢？你只要奉主的名向前走去，一切的拦阻 都会溶解掉了。我们坐着哭泣有什么用呢？全能者说，起来，一直向前走去。虽然夜色渐深，前面的途径很难分辨，我们还是应该大着胆子举步向前走。等我们到了前面，路自然分明的，在必须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得到云柱火柱的引领，沿途都会有向导和客店为我们预备着。一路上我们随处都能够找得到食物、衣服和朋友。罗斯福特说得好，无论在什么环境里，我们疲倦的时候，总会得到一些甜蜜的欢迎和招待。7月3号，以赛亚书28章24节，那耕地为要撒种的，岂是常常耕地呢？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？有一个初夏的天，我走过一块美丽的草坪，上面的青草非常柔软、浓厚、清脆，真像是一块绿茸茸的地毯。草坪的一角栽着一棵美丽的古树，树上停着许多小鸟，清爽的空中充满了鸟儿们悦耳的歌声。两只母牛躺卧在凉爽的树荫底下，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。路边长着黄色的蒲公英，在蒲公英中间又夹杂着紫色的紫罗兰。我靠着竹篱欣赏了好久，心里想着，神所造的宇宙里，简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比这儿更美丽、更可爱了。第二天，我又走过那条路，哎呀，那幅美丽的图画完全改变了。那是一个农夫扶着铁犁，站在一块光光的土地上，在一天之内造成了这么一个大的破坏。绿茸茸的青草没有了，留下的只是一片丑陋光秃的黄土。歌唱的鸟儿也不见了，却换来了几只抓土捉虫的老母鸡。路边美丽的蒲公英和紫罗兰全部都不见了。我忧忧愁愁地自语着，这样美丽的东西也居然有人忍心损害吗？就在那时，全能者的手打开了我的眼睛，我仿佛看见了那满田已经成熟的禾稼等着人去收割，我也仿佛听见秋风里掠过穗子的响声。那时候我就觉悟到，若不经过那块丑陋光秃的黄土，就得不到收割禾稼的欢心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的神是我们心田里的农夫，他常常来耕垦我们的心田，将我们自以为最美丽的东西拔了去，留给我们一个光秃秃的而不美丽的光景。我们应当经受神的铁犁，仰望前面收获的丰富。7月4号，哈巴谷书2章3节，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一年，并不虚谎，虽然迟延，还要等待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有一本美丽的小书，名叫《期望所》，里面讲到斯罗门在异象里进入神的宝库，在那里他看见了许多奇异的东西， 又看见了一间藏福室，里面储藏着人们向神求告的一切东西。神要等到相当的时日才把那些东西赐给人们。许多人不明白，迟延并不是拒绝，他们也不能领会迟延是神的慈爱和智慧。以赛亚书30章18节说，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赐恩给你们。你所遭遇的患难他都知道，他必定不会叫过于你能够忍受的试炼临到你。他必须等到你里面的废物都烧尽的才来救助你。你不要怀疑神的慈爱，使神伤心。你应当为着那正在途中的拯救，抬起头来赞美他，这样你一定会得到更丰富的报偿的。7月5号，何西阿书2章14到15节。后来我必劝导他，领他到旷野，对他说安慰的话。他从那里出来，我必赐他葡萄园，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。他必在那里歌唱，与幼年的日子一样。在什么地方找到葡萄园呢？在旷野里。多奇怪，在一个连出路也难得找到的旷野里，居然找到葡萄园。这让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的丰富能够在旷野里，在那极静的地方找到。不但能够找到葡萄园，也能找到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。雅各意思就是苦难。他必在那里歌唱，与幼年的日子一样。是的，神知道我们需要旷野的经历，他知道在什么地方能够生出忍耐来，他也知道怎么样能够生出忍耐来。我们的心是悖逆的，善于崇拜偶像的，最容易忘记神的，也最会固执地说，我要随从我所爱的。当我们被人弃绝，完全绝望的时候，神却说，我必劝导他，领他到旷野，对他说安慰的话。我们的神是一位爱的神。7月6号，历代志下20章12节。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，我们的眼目当仰望你。以下列人中有人因为没有神的命令，就擅自用手去扶住约柜，以致遭了击杀。虽然他的愿意是很好的，为的是要扶住约柜，可是他的冒冒失失使他丧失了生命。信心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呢？就是没有自己的活动，让神去负全责。如果我们已经把一件事情完全交托了神，我们自己就不该再去过问了。全能的神难道还需要我们的帮助吗？他所做的难道还不及我们吗？诗篇37篇7节里说，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。不要因为那道路通达的跟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。也许你看见事情越过越糟了，但是我们尚且知道，神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如果我们真心完全地信靠他，让他按照他自己的方法和时间去做，他一定会在适当的时间成就的。在许多事情上，我们能够完全不动，真是莫大的帮助。 相反的，如果我们自己仍然是不停地活动着，那是一个很大的阻碍。7月7号，以赛亚书49章2节，他使我的口如快刀，将我藏在他手阴之下，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，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。在美洲有一个著名的海滩叫做卵石滩，滩上的石头时时受着海天大浪的冲击，有时候被残酷的大浪卷起来，丢在尖锐的峭壁上受到摩擦。他们日夜受着这样的磨练，得到怎样的结果呢？那游客们都蜂拥着到那里去采集圆滑美丽的石头，采集了回去，再把它们小心地安置在陈列室里，装饰在刻石的墙壁上。但是你如果到海浪冲不到的峭壁尖顶去看，或者到暴风雨所侵蚀不到的峡谷里去找，你却能够看见大量从来没有人去搜寻的那些卵石。为什么这些卵石就没有人来采集呢？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没有经过海浪的冲打摩擦，它们平静的生活使它们变得又粗糙又丑陋。原来光泽是要这样磨练出来的。神知道我们配做哪种器皿，他就把我们磨成哪种器皿。他知道我们要去担任的是哪种工作，他就照我们所需要的磨练我们，给我们相当的准备。我们只要完全信靠他就是了。7月8号，马可福音16章9节，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耶稣复活了，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。真稀奇，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早晨，并不是先向他所爱的门徒显现，也不是先向他所常常带着的那三个门徒显现，而是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。这抹大拉的玛利亚有什么地方跟别人不一样呢？他所跟人不同的不是他的知识，而是他那一颗寻找主的心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跟他一同到坟墓那去的还有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米，可是来到坟墓外面的只有他。彼得和那门徒听见他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虽然也到坟墓那去看过，可是他们两个回自己的住处去了，站在坟墓外面哭的只有他。天使对他说，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他说，因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他哭，他在那里寻找他的主。耶稣问他说，妇人，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他说，先生，若是你把他挪了去，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他。他哭着，他在那里寻找他的主。他没想他的力量有多大，他只是想知道他在哪里，便去取他。他的哭引起了天使的注意，他的哭他的找使我们的主还没有升上去见父，就不得不先向他显现。玛利亚，这是他所熟悉的声音，这声音比宇宙里最好听的声音更好听。现在他的主满足了他的心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是只要口里唱主复活主复活哈利路亚主复活呢，我们还是应该像抹大拉的玛利亚那样 寻找主而寻见了复活的主呢？7月9号，以赛亚书48章10节，我熬炼你，却不像熬炼银子，你在苦难的炉中，我拣选你。感谢神，神给了我们多大的安慰。这真像火焰中忽然来了一阵细雨，又像给我们穿上了一身耐火的衣服，使火不能够将我们烧伤。苦难啊，你尽管来吧，神已经拣选了我，无论什么患难临到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神已经拣选了我。朋友，不要害怕，主是常与你同在的，在你一切猛烈的试炼当中，他的同在是你的安慰和平安。他绝不会离开他为自己所拣选的，他曾允许过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7月10号，雅歌5章6节，我寻找他竟寻不见，我呼叫他，他却不回答。神常常喜欢在赐给我们信心以后，用迟延的方法来试炼我们的信心。他常常容忍他的仆人们大声呼喊着，却不去回答他们。他们推着门，门却依然丝毫不动，好像门键上长满了锈一样。他们常像耶利米一样的哀呼，你以黑云遮蔽自己，以致祷告不得透入。许多忠信的圣徒都曾经持久不变的耐心等候着，可是他们还没有得到答复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祷告不够迫切，也不是他们的祷告不蒙悦纳，乃是神喜欢这样。神是天地的主，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赐恩给我们。如果他喜欢让我们的忍耐经过试炼，那又为什么不可以呢？没有一个祷告会被虚耗，我们的祷告神从来不会不答应或者不注意。有许多事情我们以为被神拒绝了，实在只是迟延罢了。主有时候延迟他的救助，为着要试炼我们的信心，催促我们的祈祷。船被波浪掩盖了，耶稣却睡着了。他睡是睡，但从来不会睡过度，在他没有太迟了的事情。7月11号，列王记上17章7节，过了些日子，溪水就干了，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。一天一天的过去，以利亚带着坚忍不挠的精神，守着那日渐干涸的溪水。撒旦常常诱惑他，叫他发声一句，但是他始终不允许环境来岔在他跟神的中间。我们常常会凭着环境来看神，正好像在烟雾里看太阳，觉得太阳的光辉减少了一样。但是信心将神放在环境和自己的中间，用神的眼光来看环境。一天一天的过去，那日渐干涸的溪水只剩了一条银色的细线了。银色的细线不久又断成了小小的池沼，池沼又渐渐干涸，飞鸟跑去了，田间跟林中的野兽也不再来饮水了。到了一天，溪水完全的都干了。以利亚忍耐坚持到那时候，才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。 要他起身往撒勒法去。如果是我们，一定早都急坏了，早就在东打算西打算的用着自己的聪明了。当水流潺潺的声音稍微减少了一点的时候，我们感谢赞美的歌声也就会停止了。我们会将歌颂神的乐器丢在柳树枝上，自己却在枯黄的草地上踏来踏去，焦急的像失了魂一样。或许在溪水干涸以前，我们早就想出些方法来求神赐福，然后往别的地方去了。神常常按照他自己的时候来解救我们，因为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。我们如果肯先等候，看明了神的旨意，我们就不会流落到来不及解救的地步，我们也不会带着羞愧的眼泪走回头路了。所以朋友，我们应当等候，耐心地等候神的旨意向我们显明。7月12号，约伯记23章10节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。风雨生信心，这不是很简单的五个字吗？可是这五个字对于在风雨里的人是多么有意义的呢？信心是神所赐的，信心经过试炼之后能够行种种神奇的事，那不可见的变成可见的，那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。风雨生信心，就是说当我们在临界上遭受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会得着长进。最坚实的树木并不是躲在别的树木底下受着阴气的，乃是要长露在风雨打击得到的地方。它们因着风雨的击打摇动，就长得非常的高大。木匠们用来制作器具车辆的就是这种木料了。所以你应当常常记得，你所当行的路不是阳光闪烁野花开放的那条，却是一条险阻而又狭窄的小路。在那里阴间的狂风会几乎把你吹倒，尖锐的石头会割破你的皮肉，吐出来的荆棘会刺伤你的头额，恶毒的野兽会在你四面吼叫。这是一条又悲伤却又欢乐的道路，有痛苦也有医治，有眼泪却也有眷顾，有试炼也有胜利，有征战也有凯旋。路上时常会遇到困难危险，拳打掌击，逼迫误会，烦恼苦楚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在风雨最猛烈的时候，也许你会退缩，可是你只管前进，神要在你试炼的中心与你会面，他要把他的奥秘告诉你，使你在出来的时候脸上带着像金晶一般的光彩，心中带着坚定不屈的信心，就是阴间的鬼魔也再也不能动摇你。7月13号，罗马书4章17节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亚伯拉罕为什么这样信靠神呢？照世人的眼光看来， 亚伯拉罕到了这么大的年纪，是不能再有做父亲的希望了。可是神就在他还没有一些什么兆头能够有孩子以前，就叫他多国的父。神既然这样说，亚伯拉罕就这样信，这就是信心。信心就是相信神所说的，信心举步的时候仿佛前面全是空虚的，可是脚一跨上去，就立刻发现底下有一块很稳固的磐石了。神说你有什么，你就信你有什么，这样神必将你所信的给你。你应当甘心乐意的过着信心的生活，不要羡慕别的。虽然你看见你外面的灯火都熄灭了，天上的星光也蒙蔽了，可是你还是该欢喜快乐，因为知道神在你内心仍然给你留下了属灵的灿烂，那信心所点燃的明灯。时候已经到了，你不该再栖息在怀疑的木杆上了，走出你自以为安全的窝巢来，披上信心的翅膀。小鸟必须出来学飞了，学飞的时候它生怕自己会跌下去，可是事实上并没有，它的翅膀支住了它。朋友，只要信靠神，你必要站住。你也许要说，像我这样软弱的人未必会得着能力吧，神说你会。你也许要说，像我这样容易受诱惑，容易被降服的天性，未必会得着胜利吧，神说你会。你也许又要说，我这么软弱震颤的心魂，未必会得着安宁吧，神说你会。神既这样说过，你当然不能以神为说谎的，他说过了，难道会不去做吗？所以如果你已经得到了神一句话，一个确实的应许，你就当丝毫不疑，完完全全的信靠他。因为你不只有一句确实的话，你也有一位说这话的信实的主。